箴言第十七章第六节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啊，这个跟前面第十六章三十一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一样哈。老人家是一个荣耀吗？那我看这个老人家心里有没有主。子孙是不是冠冕呢？那要看子孙心里有没有主。一切的丰富都在乎是不是里面有主。一个教会是不是荣耀，教会里面有没有主。一个牧者是不是神的荣耀，不是看他有没有建立多少教会多少人，是看他里面有没有主。有没有主，这真是主才知道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。因为人看人真的只能看到外表，看得到的东西，神是看到我们内心的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倒过来也是一样，儿女也可能是父亲的荣耀，父亲也可能是儿女的荣耀，是不是呢？人会说，哎呀，这个父亲，哎，我们做儿女的以你这做父亲的为荣，因为你是达官贵人。那不是的，那父亲以我们儿女为荣耀啊，因为我们光宗耀祖，我们拿到博士，那也都不是荣耀。只有主是我们的荣耀啊，只有主，只有主被高举，活出主的生命，传扬主的道，那才是荣耀哈。第七节，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言呢？愚顽人，我们又再一次多余的提醒啊，就是愚顽人在圣经里特别箴言，不是指 IQ 低的人，是指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是指自大的人。他说美言本不相宜啊，这个所谓他说美言本不相宜，当然愚顽人说出智慧的话比愚顽人说出愚顽的话应该好一点了哈，因为智慧的话总是智慧的话。但是不相宜，就是这也许是神给他恩典，也许是他阴错阳差的讲出来，也许是那个环境叫他这样子。比如耶稣说，你们说树好果子也好，你们这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，说的是对的，但你们怎么说出这种话来。比如说盖亚法说，哎呀，你们不想想看，一个人死替全国人免灾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约翰福音说，这不是出于他哈，是这个是因为他是大祭司，神就感动他说的这种代赎的工作哈。这譬如说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，有一个被污鬼附的女孩子说，跟对众人说，这个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得救的道理，没有一句，没有一个字不是美言，没有一个字不是真理。但是保罗觉得烦厌，把他赶出去了，鬼赶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鬼如果今天在一百个人面前见证你们要听耶稣的话，哇，很好，这些人信耶稣了。明天鬼可能就在一万个人面前说亵渎神的话，那不仅把昨天一百个人 confuse 混淆了，也会让其他人混淆。我们不要鬼来见证上帝哈。那所以愚顽人说美言不相宜，就是他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的。但是当他不管他说出什么样的话，甚至不管智慧人说出什么样的话，这是难免的。在罪恶的世界总有这种鱼目混珠的事情，或者阴错阳差的事，或者歪打正着的事。我们只希望听的人能够听得恰当，能够做正确的判断。这句话对我们听，感谢主，我们不以人废言，也不以言立人。他讲的对或错，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参考，但是他这个人是对还是错，我们还是需要看全面来看，我们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智慧哈。所以愚顽人说美言不相宜有点复杂，我们多讲了一下。那君王说谎话呢也不相宜。那如果相对的来讲，就是君王不应该是一个愚顽人，君王是上帝所立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谁不是上帝所立的呢？人活在世界上有哪一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呢？只是君王的确是好像影响到比较多的人，比较多的人就更应该说真理，比较多的人就更应该说出美言，他说谎言就不适合了。好，这里我们又要说一句话，即便不信主的人，即便不是好树，因为他没有连在好树，没有连在基督上面，就这两句话，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说的是正直的话，说的是好的话，只是我们不指望他们能够长期说这些好的话，我们也不指望他说这些话真的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。就算从他内心发出来也是无知的哈。那么有另外解释，就像我们刚刚说大祭司的话，那我们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宁愿，我们真是希望每一个人从心里悔改认识上帝，变成一棵连接在好树上面。 但是如果他们因着神的恩典偶尔也说出一些好话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是感谢上帝，但我们还是希望做正确的判断。好，第八节，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这又是一个描述的字眼，不是说我们要去贿赂人，而是贿赂的人他觉得哇，这个贿赂真是无往不利啊，尤其在我们很可怜我们东方国家里面。当然就我们圣经里面来看的话，我们又要说，我是不知道所罗门写这话是不是所罗门也曾经深受其害过，那这个似乎在我们东方始终去不掉这个陋习哈。那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，又是我们如果看永恒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能够认识一点，就是如果人间因为犯罪有暂时的顺利，或者前面的谎言有暂时的，那我们希望属神的人我们能看到永恒的事情，我们能看到永恒的永恒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，就是不要贪图一时的，要想到是永远的哈。第八节，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，这个我们也不是很容易来看哈。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应该是一个叫我们避免的情形，不要离间好朋友哈，就是你在挑他的错误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如果是当事人的话，就是两个人因为你在挑错误而朋友谊受到伤害，如果是第三者在离间两个好朋友的话，那更是有那个恶意啊，在那里说坏话哈。那这好像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情形，因为把好朋友离间了。不过我们也要说哈，因为这些经文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，我想解释的余地就空一点，就宽一点哈。屡次挑错也可以是正面的，如果那个挑错真是所谓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么可能有暂时的所谓的离间，但是其实是叫这两个密友，不管是我跟你或者是你跟他之间，希望是更好，把这个错误挑出来，如果能够消除那是更好哈。不过这里大概比较没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不好的话让两个人冲突，这是不好的。那遮掩人的人过寻求仁爱，是不是就刚好相反，把过错遮盖了？那这是不是一个称赞的话呢？我觉得同样好像经文和文法好像有两种解释，一个这个是好像比较多，这是一件好的事情，遮掩人的过犯嘛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引恶扬善了 不去讲他的过犯。我想在一般情形下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，包括耶稣也说了，你看到你弟兄犯罪了就怎么样呢，是私下跟他讲，不是公开场合这样讲，私下跟他讲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好，我们私下讲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不是一直私下的啊，总有需要更广泛的来讲的时候。但是如果遮掩人的爱跟前面的贿赂有点关系的话，就是说我不讲，或者我给你一些好处，不管给你好处是我不讲你的缺点，或者是送钱给你，其实不是为了你有什么好，我是自己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。就像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碰到这样的小朋友，就没有人做他朋友，他很喜欢请客，他很喜欢请人吃东西，他很喜欢给东西给别人，就是他没有安全感，他需要朋友。我想这不一定是错，但这基本上从圣经来看，他还是不是在为别人好，他是为自己能够有朋友好，这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私了。就是说如果我们遮掩人的过错哈，只是希望得到一个好名声，哎，这康来昌我跟他在一起他从来不会说我不对哈，哎，这个人可以交朋友啊。其实各位你也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，就是你的重担重得不得了，后来所有有毛病的人都变成你的朋友，那个有毛病，包括有一个毛病可能他一讲就是讲两个钟头的，因为你从来不敢讲他的错，你要做他的朋友嘛，你没有朋友，所以他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一讲话就是两个钟头的人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所以你就变成怎么样，非常沉重。各位我要再说啊， 我们要得到安全感，要得到平安和喜乐，真的要在真理当中，爱一定是在真理当中的。如果你暂时给自己一点方便，给别人一点方便，而不在真理中，结果那个方便会变本加厉，有十倍利息的让你更累啊。好，第十节，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好，这我都不知道我们前面几个可不可以连在一起。通常我们看箴言，尤其看到这里，都是一句一句不相连的，可是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好像有一点可以相连，有一点要彼此互相补足的意思。有的时候你要责备人，有的时候你要闭口，有的时候要遮掩，有的时候要挑错。那下面这里就是一句责备的话了，那是不是就跟遮掩人的过刚好相反了？你要责备，那当然我们也在箴言看到，你要责备谁呢？有的时候是就责任而言你都要责备，有的时候就聪明来讲，你只能责备那个愿意听的人。就耶稣来讲，你不要把圣物给狗，就是他的错你不必讲，你指出他的错是让他得到圣物，他不配得到，他不会听的，他太胆怯，他太害怕了，他太不敢面对现实，他太不知道真理了，他太不知道上帝的爱的医治，他太不知道真理能够医治人了，所以你不要跟他讲，免得你自己也被咬。那我们只能，我还不敢说我们要做那个一句责备人的人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聪明智慧。那也许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聪明，就是我们能分得清楚这一句责备我们的话是对我们有益的吧。我们希望有一句话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就改，不要像愚顽人不受责备，然后要受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一辈子的责打，那真是很不值得哈。箴言十七章第十一节，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那么这里有一点自作自受的意思啊，你在背叛，所以就会有人在攻击你，因为你在攻击别人。当然了，我们不太能够说背叛一定就是都是错的，虽然在圣经里和基督教传统早期的传统，违反执政掌权总是不对哈。那不过这里的恶人的一种背叛是会自作自受的。十二节，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当然不可不是我们，这是可求不可安排的哈。我们可以求神不要让我们碰到那种行愚妄的愚昧人，可是你要真的想避免是很难。当然这就是一个形容词了，丢崽子的母熊当然是很愤怒很不讲理的，那个自以为是的不近前的人比丢崽子的母熊还危险啊。那问题就是我们在箴言里，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那个母熊，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熊一起在行愚妄的事哈。第十三节，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啊。当然我们还是说这些事情不能照一些短期的来看，有很多以恶报善的人还非常的发达哈。这里还我自己想到甘乃迪家族，这个家族很 colorful 哈。这家族甘乃迪总统的父亲，照任何对他家族印象好的历史学家都会说，是一个非常巧取豪夺的流氓型的人物哈。他有很大的野心，他也在芝加哥股市，整个纽约股市崩盘的时候发了一笔不义之财哈。但是这个不义之财最后，是不是我们不太敢讲后来的报应，就是甘乃迪家里面的人一个个死去的报应，我不太敢讲。不过我们绝对敢讲神在人间是有报应的啊，不管是善是恶哈。我们只是不能用短期间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判断。第十四节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进。这个话我们看起来也觉得啰嗦，意思就是说你一起到了事情已经爆发了然后再来改正，不如在刚刚开始有点端倪的时候就止息哈，在星星之火的时候就扑灭，不要到它燎原的时候扑灭不了。 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好像都是一个可悲的提醒，就是我们很少这样去做哈。我们通常看到那些危险的征兆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以为是，不觉得怎么样，到后悔莫及的时候常常就太晚了。第十五节，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我们曾经看过耶和华憎恶的事，包括这个不公平。那同样我们在人间看到很多这样的事，我们岂能不害怕呢？因为人间如果有这么多叫耶和华憎恶的事，那么人间必定有太多的事情，我们是在他震怒之下，岂能不快快的悔改，躲在他翅膀的荫下呢？十六节，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当然这也是一个描述的现象，你拿价银买智慧，各位，什么东西才买得到智慧啊？恐怕只有智慧能买到智慧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爱情啊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得到爱情。那当然这样一讲又很悲哀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怎能得到好的呢？那我们一讲又很喜悦了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先把爱、把智慧、把生命、把这些白白加给我们这些没有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，我们就应该美上加美了哈。愚顽人再怎么样得到智慧，他都得不到的，因为他本身没有智慧，所以当他要得的这些时候，是一个不智的态度，或者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态度，他得不到。那当然我们可以在社会上看到这种上下交争力的情形下，可以有短暂的互相利用和智慧，但长期的对这些没有智慧的人、不敬畏上帝的人都不好，你都不会真的有智慧，也不会真的享受到智慧而来的一个平安的生活。十七节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这两个我想都要互补的来讲哈。我们可以说是有人是酒肉朋友，有人是锦上添花的朋友，有人是雪中送炭的。看起来他说朋友是锦上添花的，是酒肉的，弟兄呢是患难的，是在艰难的时候用的。不过我想他这个是应该对朋友没有贬的意思了，就是如果我们是朋友，有亲爱、有相爱、有亲密的那个友谊喜悦是好的，但我们更希望，不是更希望，我们也希望哈，在艰难的时候，朋友也好，弟兄姐妹可以挺身来帮助我们。十八节，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不是说不要帮助人，甚至不敢说一定就是不做保，但是重点在说，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败坏和所看到的有限。你哪里能保证别人怎么样？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是怎么样。我们的心，王的心也好，我们的心也好，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。所以我们在做保的话，等于我们自居是上帝，那是很愚昧的哈。第十九节，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，高利加门的自取败坏。喜爱增进，增进和高利加门可能有类似的意思，就是要高举突出自己，在增进的时候突出自己，在高举的时候必定就有增进。那也许资本主义的竞争产生了很多的效率，产生了很多的很好的东西哈。不过在基督教里面，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相信要往美好的路上走，应该是避免竞争的哈。雅各书也是这样讲说，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，属天的没有那种竞争，没有竞争，也许我们不想上进啊。我们在学校里看到很多第一名、第二名之间，可能他成绩那么好，主要动力就是正，跟人家相争相竞哈。那可是我们盼望不是相争相竞，产生了那个努力读书的心或者上进的心，我们盼望是一切的事是上帝的爱，是彼此的扶持哈。当然那个美国有个社会主义 Henry George 就说，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不要是竞争，是互助。在人间这个办不到，因为我们人间人是罪人啊。但是在教会里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在互助的情形下越来越好，而不是增进的情形下越来越好。二十节，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。这个跟前面还有跟我们很多地方看到的十六节啊，你拿着价银去买智慧，哪里买得到？你没有带着爱，你想要得到爱情， 你没有带着善良的心，你想人家善良对你，这个都是不恰当的。我们要从世界上得到任何的好东西，必须自己有好的东西，物以类聚。你没有爱，你希望人家爱你，你没有你没有好良善给别人，你存着邪僻想要得到，那得到是短暂的哈。那显然心存邪僻的一个表现，又常常是舌弄是非。尤其政治人物很喜欢在搬弄是非当中对自己有私利，这都是得不偿失的，甚至根本不会有得的。二十一节，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好，就对不起，圣经当神的话，我没有资格来说任何的话。但是如果不近前的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这句话跟很多话一样，哇，简直啰嗦到极点了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这还需要你讲吗？哪一个儿女不成器的不会愁苦吗？那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，那这当然也是这个现象。那我倒是觉得，当然圣经不会是多余的，那他在这里讲这样的话哈，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还是有一点正面的作用，就是你是不是对你的未来稍稍有一点注意嘛？不要就什么都是顺其自然，不要什么就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出来的。如果属灵的儿女是愚顽的儿女，对你自己不好，那么你要走捷径的话，常常我们产生的结果，你要走捷径的话，包括我们在有儿女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养，没有好好花时间，也许产生愚顽的儿女，到时候是你自己愚顽的开始，是你自己自作自受了。二十二节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我是看这一类的话很多啊，我前几天才听到一个医生讲，反正现在人都想长命嘛哈，说看到很多的报告，最近看到一个什么网上的法国一个最老的人，反正100多岁，然后什么苏俄最老人100多岁，很多很多就是最老的100多岁的，那么然后就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态度啊，大家都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很不健康，喜欢吃肉，甚至吃肥肉，然后有人吸雪茄，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一大堆哈。但有个特点，就是他们很喜乐，很轻松。那谁不想喜乐？我在公园里面哈，尤其散步的时候，真的会被吓到。有的人就是现在的最新的，大概就是笑，哈哈哈，一直在笑。我看到他们笑，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笑。我不相信他是很喜乐在笑，只是他希望长命。可是长命和喜乐哪里是你肉身把那个肌肉弄出笑声就是笑的呢？当然第一个，你的个性也许是很达观，这个可能对你的性命长寿好，那上帝给你们，我没话讲。各位，我没有这个，我自己说我没有，我是一个很容易忧愁的人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肉体是达观的或者是很忧愁的，并不重要啊。其实我们在世长寿不长寿，我们也不一点都不看重。我们是真的认识了上帝，我们没有那个重担，是真的有喜乐。所以喜乐的心不是天天在那里笑，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东西，或者看笑话来的，这都是外来的。要从里面我们没有，就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，使我们生命丰富起来。二十三节，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啊。这个好像也是啰嗦的话，恶人受贿当然是要颠倒判断的，那你何必讲这句话呢？我想没有讲出来一句话，就是这种暗中的事情哪一天不会在明显中显出来呢？隐藏的是哪里真的能够隐藏呢？那另外颠倒判断是人间也不断是这样，那可是我们信靠神的人，我们哪里会以为是非是永远不得彰显的呢？我们相信越是在世上颠倒是非，在神审判的时候越会清晰的暴露，而且有公义的审判了。那这跟二十四节就有点我觉得是类似的了。那个就是明哲的人，他会看到他在 他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他眼睛里面都有智慧，不会想到短暂的，他会想到永恒的。啊，不过二十四节有一点意思啊，你把它倒过来也可以讲，好像愚昧人眼前有智慧，明哲人眼望地极也可以。怎么讲？就是，我们可以说明哲人看得很远，看得很远，看到地极，看到将来事。愚昧人只看到现在的 instant gratification， 现在的满足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他这个意思，箴言不是这个意思。箴言当然也有这个句子的情形，但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明哲的人是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，他不会一天到晚在那里做梦，梦一些永远不能实现的东西。那么恶人眼望地极是看风的必不撒种，一天到晚就是啊，想到很远，将来五十年以后，后来会怎么样，我的孙子会赚多少钱来养我，那个是愚昧的哈。那我们两个再一次说，不管是眼前的或者将来的长程、短程、中程的幸福，我们求神让我们都有一个很恰当的看见。我们总是在真理里面，不求短暂的福乐。当我们在真理里面不求短暂福乐的时候，我相信在现世我们也可以享受到福乐。二十五节，愚昧只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好，我们讲过这样的儿女很痛苦，他可能也会受到报应。那么我们希望学到就是，我们不要产生这种愚昧子，让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来建造下一代。好，刑罚义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好，当然是不善是不义，可是我们在世上又看到，那我们就看到像这一类的话，一定都还暗示了一个将来的审判，叫你不要看现在的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我想这里也不是说话多就一定错，也不是说沉默就一定是金。当我们该讲话的时候还是讲话哈。性情温良有聪明，寡少言语有知识，我想总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个性是可以被约束的，我们是一个可以被真理来约束的人，包括约束我们的舌头，包括约束我们的脾气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些很奸诈的人也会这一套，那我们就不是说学习奸诈的人。我们当然也会看到性情中人他可能很直爽，我们也不是排斥那个性情中人。二十八节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再一次，这不是叫我们虚假，也不是叫我们有外表的这种夸服哈，而是说实在是多言多语的过错很多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的口舌哈。